身上能所爱解脱之智。前面的话呢，从这个所现分转一，能现分转一，做了一个介绍。那接下来是这个嘞，能所解脱的智慧。前面转一啊，是从这个对字断除本身来讲的。那么这个爱解脱之智，那其实就是所现分转一所得的智慧，能现分转一所得的智慧。转一本身呢，就是解脱。像一般的这个介绍当中就会有啊，这个无间道、解脱道两种说法。无间道就是正断烦恼，解脱道就是正得智慧。就比如说了，他有这个贪爱心，修这个不净相，那么修的时候啊，这个升起来了，就正断这个染着心、贪爱心，这个一刹呢，属于是呢，无间道。那解脱道是怎么样呢？就是断了之后，它不起了，没有了。不起了，没有了，还要不要断了？这不用到了，这个时候不用断了，它已经到了。这个就是称为正德，能正，正德之后，再观相应的境界，它就有作用起来。比如说无这个不净相生起来了，它这个作用呢，就是不被这个染污心捆绑住了。能够消除染污心的捆绑，这个就属于智慧的用。这个能所爱解脱之智，就是所起的这个相应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又分两科，分两部分说。一部分是观所，就是人法无体，人无我，法无我，人不可得，法不可得，那就是观人法无体。第二部分呢，是观能识明无体，就是能起的心心所无体，心心所不可得，分这两部分来说。那先说第一部分，即曰三有二无我，入了入真为实，一无为实观，得离明解脱。那么这个先简要的依诵词来介绍。三有就是三界的意思，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爱无我，爱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的意思，就是观察了三界一切，我不可得，法不可得。这一这样的话，菩萨能够为入真实智慧，能够为洞见真为实，就是为实性，一为实相，显为实性，一切法无体，亦无为实观，得离明解脱者。这后半颂呢，就是菩萨真正的能够安住为实性的时候，能够真见为实的时候，这个分别识 也得到解脱。起的分别时也不可得，人法不可得，是离这个有所得。离了有所得，如果接下来得到有所证的话，那就不是有所得了，那就是仍然呢堕在有所得当中。真实离有所得，就是能所证也离，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离有所得，真正的获得解脱。这个是第一重简要的解释这个颂，就是观忍观法无有实体，就是对于这个呢所的对象，就是这个所观的镜像。四曰复有别解脱门，三有二无我者，了入真为实者，由之二无我为方便故，菩萨于三有中分别忍法，皆无有体，是故无我，如是之矣。亦非一相都无有体，取一切诸法真实为实故。那么这个是对前半颂的解释，就是菩萨要入真为实，要依这个爱无我为方便，就是人无我为方便，法无我为方便，在这个三有当中来做观察，就是于三界做观察。如果是人无我的方便呢，那就是观察这个五蕴当中唯是生灭变化，因缘生因缘灭，这个色受想行识是一个聚合，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存在，种种现象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显示，这个当中找不到一个永恒的真实的我体，找不到这一个我体。这个在这个经论当中呢，文思的角度上，教法里面有广泛的讨论，分这个寂运我离运我来进行批判，进行驳斥，然后从道理上认识到了，知道了是无我的，再转入理性的思维，依禅定的观察修习，跟无我意相顺，能够契入，能够对应，就这个五蕴生灭了来观察。这个当中啊，不能够建立丝毫的我体实有性，这个就是呢分别人我无有体。分别这个法我无有体呢，就是观法了，像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明寻思、四寻思、自性寻思、差别寻思，这个四种观察。明的话就是种种名言，这个山河大地啊、日月星辰呢、建立这些概念名言，这些概念名言要对应所依事，那就是你与这个山河大地的取想取向啊，这是这样，那是那样，世俗的习惯名言的熏习。然后呢依这个对应就产生了范围性的这个解说，就形成种种的概念，我们讲好人坏人等等之类的，那就是自性寻思。自性寻思之后就有差别寻思，差别寻思就建立种种的比较，就是我们 讲这个黑和白呀，这是一种比较，这个高下、优胜、低劣，这些差别是一种比较。那么这个比较都是相对性的了，此比跟比物来做类比，这样才能够得到种种的阐述。那实际上这个都是随众生的认识作用分别组合得到种种的认知的。特别是现在呀，讲究对于自然事物的观察，讲究对心理的分析，在自己自我意识的局限之下形成各种各样的认识当然不同于佛菩萨的这个呢智慧的洞察直接的体验总就像这个盲人摸象一样的各执一端这一会说大象呢是扇子，一会说大象呢是一堵墙，一会说这个大象呢是柱子争执不已，那就建立种种的法，也就是种种认知对象依佛法这个唯识宗义这个随名随事来立义，都是言说性，都是概念性，都是心理分别之后这样特定的一个建立，是心里面的分别影像分别意识所成，不是真实境界。所以这所对应的种种法找不到一个实有性的存在，这依此观察呢就依这个四寻思隐士如是智名只是名，是为是事就形成差别了等等这个类自信。那么这样观察就能够照破名言的这个存在性，是故无我。这个无我是总说，包括了法无我和包括了这个呢人无我二者。如是知矣，就这样知道了。知道了之后，亦非一向都无有体，取一切诸法真实为实故，就是说呢，也不是一种断取，不是一种断灭。这个所谓的人我虽然没有实有，没有实有可得，但是建立这个人我假说的心理活动，这个种种的分别性是有的，就是这个就是所依事就像镜子里面的影子一样的，这个影子肯定是不存在的了它是站在镜子前面的这个人呢对应的一个物像，人的像，镜子里面这个人呢根本就不存在，但是这个依靠的镜子是在的，依靠的镜子是有的，这个呢不能否认它存在。如果没有镜子，也就没有镜子里面的像，如果没有心识的分别，也就没有说这个名言性、概念性、种种事物的差别性。正是众生有分别、有认识，所以产生这样那样的建立随着这个想法的迁移转变，又产生出来新的这个思维内容、思维观念就像我们用的词汇一样的，它也不是一直如此的、永远如是的，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啦、社会的发展呢随着你的这个思想改变呢形成呢一个一个阶段性的认知，一个一个阶段性的存在。那么在当下的这个思维认识背景下确确实实认为是很真切的，但是过了一些过程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它也就是你的一种概念罢了，你的一种想象罢了。那就像这个镜子和镜子的像这个特征一样的，像是假的，镜子能照相，镜子能起相，这个用是有的， 精子呢是有的。所以从这个相对性上来讲，通过这个观察呢，就说呢，以这个不是一向都无体的，不是毕竟无，不是断取无，从这个缘起作用上来观察呢，一切诸法真实为实故，就是为事实，而无有这个呢演说的真实性，实的了别，实的分别，建立名言，名言为是影像分，那么这个是前半颂由二无我的观察透入呢真为实相，亦为亦无为实观，得离明解脱者，菩萨尔时安心为实，实观亦无，即得解脱。何以故？由人法不可得离，有所得故。就是由人法不可得离，有所得故。这里就是由前面的这个观察了，进一步延展，进一步延伸。固然从相对意义上来讲，言说建立的种种我法，犹如影像不真，犹如影像虚幻不实，而所这个起的境界当中啊，能依的能起的这个心思分别是有，但进一步观察的时候，依这个这个诸法真为实观呢，那么菩萨安住于为实观的时候，实观亦无，那就是说呢，这个观的话就是指分别的意思，实观呢就是指心识的种种分别，亦不可得。为什么？因为所起的影像是幻，那么这个能分别的心识也是幻，以幻出幻，就是幻假为真呢，产生颠倒，就像这个这个小猫一样的，他看到镜子里面有只猫，那他就以假作真呢，就跟着这个影像的猫起戏论，你像小孩子啊，他也分不清楚，那要长大了一点呢，才有这个正确的分辨力量，所以认为这个镜像为真的这个分别心识也是幻的，所以这里讲实观亦无，就是实观亦不可得，从相对作用上来讲是实缘起，缘起作用形成影像，依这个呢心识分别，那再深一层观察的时候，这个心识分别的本身也是不可得相，就是这种假定性的认识了，本身是扭曲的，本身是错误的，所以实观亦无，即得解脱，就是得到解脱。所以这里呢是二元次的一个递进，首先第一个观心识如影，然后第二个这个心识所显如影，第二个心识本身如幻，就是心识本身也是如幻，就像这个眼睛呢，你看到的这个物象，如果正常的眼睛是没有这个空中花，或者是头发丝，错误的眼睛看到有头发丝，那么认识到头发丝是假，空中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你所起的空中花的认识，这个黄的颜色的认识本身是不是真呢？本身也不是真，所以这个实相如幻，前相虚幻，二者呢这个能取所取呢是相对相似的一个显现，此不真彼亦不真，所不可 否定的就是说此不争水起的彼不争的认识，这个作用是有，但是二者呢能所相似显现，能所二俱不可得，那么就既得解脱，那么这样就得解脱了。所以唯识的这个观察了，就是要直接的观察你心识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你这样种种分别了，这个种影像显现，这个种种影像显现过程当中，这个起分别的本身，分别影像如幻，分别本身如幻，这个如幻，如幻出幻，那就恰恰跟这个嘞，唯识宗里面举的比喻啊，说这个幻化师啊，念咒术一咒力，然后有十草木为一，现起这个相满牛羊，相满牛羊是幻咒术的作用所生，而咒术本身它是无中现有，是无意之事，所以相是幻，咒也是幻，唯一的是这个嘞，草木石头，那么就是以幻出幻，时光一无啊，即得解脱，就得解脱了。何以故？道理在哪里？理由是怎么样的？前面在种种的这个递进的分析当中就已经讲了这个问题了，就说了人法不可得，就是理由是由人法不可得，人法不可得的话，离有所得故，就远离了，超越了有所得，因为人法本身就不可得，那么这样起的人法的认识又能可得吗？人法不可得，那么人法的认识也不可得。这猴子捞月亮呢，水在空中，不在月，不在水里面，水月不可得，那猴子捞月也是不可得的。所以由人法不可得，离了有所得，所以依人法起的识为事实也是不可得的。那么这个是第一重，从所开始观起，就是人法开始观起。第二重，这个解脱之智的能所爱解脱之智啊，从能的角度上来观，观能时明无体，即曰能持所持具，观故唯有明，观明不见明，无明的解脱。就是这个前面说了观所的解脱，观人法无我，这里进一步讲观能的解脱。这个能持所持具，这个能持的话就是所闻的法，前面不是讲了有五种相吗？就是依这个相应的名相来观呢，就是能持所持镜像名物转依啊，这五种嘛。那么这里呢还有延续前面所说的意来做观察。那么这个能持呢，就是佛说的三正十二分教，三正十二分教就开显了佛所说的智慧真理。这个言教是能持，就是能持法义。这个所持的话就是指正意念，就是由这个正念力，由这个正念力来意念，由这个来意念，佛所说的法呢，他这个嘞能持这个水源的作用，这个意念的话呢，就是依这个正法呢所持，以这个正法为依，由正法来所持，那就是起正意念。这个具的话就是福智具， 聚就是聚合的意思，一聚一聚的意思，就是有福德聚，有智慧聚。学习佛法要福慧双修，有福能够有力量承办这件事情，有智慧呢能够以智慧的这个观察呢消除烦恼，达到超越。所以先呢要聚集这个福德智慧，由这个智慧力有所持，这个进行对言说的观察，言说的观照，就是起种种言说呢，无有真实，无有义，唯是实。那么这个是从能的角度上来观，就是唯实无义，从实上来观，就是观故唯有明。那以这个观故唯有明呢，观了之后观明不见明，这个观明不见明呢，这个明的话就是指色以外的四因，就称为明。色缘起当中呢有这个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色。识缘明色的话，这个明色两分呢，色是指物质，明的话指精神，精神方面就是指心识的作用，心识的功能，这个心性所法，它只能依这个名言概念来说，不像这个色法变爱为色，有形有相，有种种可对的境界，而这个识的话是无对的不可对的境界，那就称为明。观明不见明，无明得解脱，就是进一步观这个明呢亦不可得。这个明不可得，亦无体，所以这个实无体就是所依无体，那么就是能够离有所得，能够离有所得，这个就是从能上观得解脱。前面是从所上观得解脱，从所上观呢就是主要以这个我法，就是我执法执所说的我的相法的相来做观的，这个进一步的观呢是从能上观，这是二者又有不同的地方，但实际上又有联系的地方。前面说到这个人我法了，如幻如化了，唯是实嘞，有联系这个能分别实能的部分。那么这里讲观能的时候，也与这个所起的名义有联系，只是观带的气入层面不同，前面从所上气入，这里从能上气入。是曰复有别解脱门，这个前面也是讲复有别解脱门，就是就是再一次说再讲这个别解脱门，就是获得解脱的这个嘞门径入手。能持所持者，能持为所闻法，所持为正意念，具为福智具，由先具力故而有所持。观故为有明者，但有言说，无有义故。复次为明者，为实故。复次为明者，非色是因故。那么这个是寄送的前半颂，前面两句那这个意思解释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嘞生细的，虽然这个话呢很短很简要，但是内容呢是有些深刻。 这个能持所持具呢，这个好讲啊，就是后面这个观故我有名呢比较难理解。能持的话就所闻法，佛说的这个阿含呐、般若啦、翻等啦、法华涅盘，这些都是呢所闻的法。佛依无上菩提，依对真理的觉悟，弃众生之机业所说的教法，那么这一切教法所显示所揭露呢，都是引导众生觉悟真理的。那我们听了之后学了之后，依照这个路走去实践，也能够同佛所证，同佛所觉，那么这个就称为能持，就是这个教法了，能持去向于真理的道路。所持为正意念，何以称为所持呢？就是他依教法了，听闻之后啊，速速意念，速速意念的内容就是教法，这个就是所持，就是所持啊，持这些内容，依这些内容为持。具就是福至满，就是福至满，就是福德满，智慧满，就是你要有环境修学，你要遇到善知识，你要有安定的环境呢进行止观修学，离开了福报就没有办法，要有福报，不然的话有障碍呀，或者说自己呀没有信心呢，很散乱呢，这些都是福报不够，这就是我们讲的了，这个烦恼障，烦恼障就是一个人呢，大烦恼不一定是见得有，但是心里面这个零零碎碎的大大小小的这个想法呢，接连不断的起来，就总是安不了心，这福德不够造成这个样子的，所以一定要修福的。那比如说，虽然你想学，但是，你生在边地没有佛法，或者是有佛法了，不能够闻识完整清净的言教，只有少分的了解重点善根，那为来生来世啊，再做准备，这也不行，所以一定要有福德满，还有就是智慧满，有机会接触啊，你也有力有能，能够思考，能够理解到，能够学习到，不是听了很久啊，总是思维不彻底，这个理路上呢不清楚，这就是智慧不够，就是智慧也要够，福德也要够，由先具力故，有所持，就是由这个所集聚的福德力、智慧力啊，有因缘听，因缘听了之后啊，能够如实的思维，能够训于正理，那么这个基础等等都具备了，那么这个前半诵的第一句好理解，观故为有名。那就是依这个文词的内容正意念的时候进入修观，依理做观，没做观照，但有言说都无有意，就是只是言说而已，没有意可得，意的话就是真实的意思，是有的意思，无有意那就是无有真实，无有可得，无有体。那么如果从这个体的对象上来说了，那就是前面这个颂，就是观人我无有体，人法无有体。为什么？你在分别的时候，这个心识活动的时候，虽然从作用上来讲，为是识而无有意，但是这个识起影像的内容就是我法二者，所以这个接下来这一颂呢，从能观呢不离前面的所观，遮者相依不离。那么这个地方呢，但有言说都无有意，就是从心识分别起了影像，有了言说的内容，有了这样相应的这个观察，所以 但有人说无有义故，父子为民者，为民的就是为是实故，就是这些影像不真呢，影像如幻如化，所以只有这个实的活动而已，仅仅是实的分别而已，是为是实。为是实呢，就是从能上来讲的，父子为民者，就一个父子为民呢，是指为是实，再一个为是实呢，这个为是民呢，那是非色是因故，非色是因故就是名和色相对，色是变爱为色，指的物质，名的话是指的精神，那如果是这里依唯识中义来讲呢，三界为心，万法为识，这个色法也是心识的影像，十种子变现起的根生器界，根生器界的存在它有一定的稳定性，那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啊，众生共业所成，众生共业所感，就觉得有这么一个客观世界，客观的存在，在这个变法法性论里面呢，有做过比喻，就说这个共变的世界呢，就好像百千灯呢同时在那里一片光明，不会因为某一个灯灭掉了，这个光明就不显了，那新进来的灯呢又继续燃烧啊，继续有光明来维持这个呢整体光明的世界，光明的境界，那这个共变的稳定性，共变的基本没有大多的变化，就是由于众生共业所感。那实际上从远久时间上来讲呢，也是变了，不同时间呢，这个众生业力不一样呢，这个所依的环境也就不一样了，也在变化了，就像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谁呀，阿难尊者晚年的时候啊，饮恒河的水呀，就是恒河的水没有佛陀时代呀这个水那么好喝了，现在呀这个嘞不像以前，就是味同甘露，非常有这个嘞帮助对于这个身体，那就是衰减呢，众生业力因缘所变，那一般呢不具体来谈的时候就觉得它没有变，那么这里说这个非色是因，父子为民，就是有两重，一个是总的来讲，就是言说种种相，依时分别生，依时分别现，这是能观，别说那就是名色相对，为名，那就是说呢为事实，对于色这两种，这个是前半颂，后半颂两句，光明不见明，无明的解脱，就是复次光所光明，复不见明，由亦无体故，又不见实故，那么这个从能观呢，它是偏于心心所活动的本身来观察，前面是偏于心身所活动的时候影像的角度来观察，观察影像如幻如化，进一步观察呢心心所是如幻如化的，这里观察心心所如幻如化呢，就是进一步这个所了义如幻如化，心识本身如幻如化，这者同样要结合起来，就是能观和所观，但是前面偏于所观，这里偏于能观，就是复次观所观明，复不见明，就是观这个所观明的，所观的这个实明，就是指实的意思，分别心心所，观这个分别心分别的心心所呢，深入观察的时候不见明，就是不见心心所的真实性，不见心心所的可得性，由亦无体故，又不见实故， 就是衣食现影，衣食有意，食无有体，而是唯从食的分别起。那么这对应来讲，分别影像，分别食，影像既然说是影像，那就不可能有实有。既然说这个起的分别当中，现的境界不实，那么认为是实的这样的分别呢，也是错乱的颠倒的，就像梦中境一样的，没有醒过来呀，就一定会觉得梦中的事情都是真的，所以呀，害怕的呢，就非常担忧，欢喜的就非常高兴，等梦醒过来的时候才知是大梦一场，这个时候再没有害怕了，也没有欢喜了，可是呢，在梦中的境界还是有影响，醒过来的时候啊，要是遇到恐怖的事情呢，一身大汗，那如果是遇到这个欢喜的事情呢，这个还在高兴的样子，但实际上呢，觉得高兴也是空高兴，这个要醒过来才如实的彻底的了知。那么这个唯识观察呢，它也是相对二义，观察这个义无体，才进一步观察这个实，就是能起分别的实不可得，又不见非色是因故，如是名亦不可得，就是结合对应上半颂，就是上半句后面的这个观察呢，说这个为名呢，就是一方面呢是总说，这个意言说了由名起，别说呢从名色相对起，那么观察这个名色无体呢，既有总说也有别说，又不见非色是因，就是非色是因就是言说的这个心心所了不可得，前面总的不可得了，这里别的也是不可得，如是名亦不可得，就是也可以说是名不可得，离有所得故，故名解脱，就是离有所得，有所得就有所思，有所得就有所挂碍，有所得就有所这个嘞牵流造作，无所得无所执就能够得到自在，所以称为解脱。在这个辩中辩论里面呢，有总结性说过，大乘的观察以无所得为方便，小乘的观察以无常为方便，这个方便就是方法的意思，这个声闻称呢，要见人无我，要见圣道呢，就从生灭变化刹那刹那的变化观察，这个五蕴呢，生灭因缘现因缘灭，这个当中没有一个实体有实体我的存在。那大乘的观察呢，是从这个无所得为方便，观所相是影，观能分别是幻，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都是不可得相，所以于一切境离分别细论，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见相离相即见如来，你能够见相离相，能够契证到，这个时候才能够见的实相，见的真实。那么见相离相就离一切相，不与一切相执着，不与一切相住，因为相本身如幻，相本身不可得，所以大乘的方便呢，是无所得为方便。那么这里分别两重，一重是从所相不可得无所得，一重是从能相上观不可得无所得，那就是离所的有所得，离能的有所得，符合大乘的观察方法，符合大乘的无所得的这个呢修观。所以大乘的修观呢是立的，声闻乘的小乘的方法呢是顿的， 能够广观一切法空，广观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能够为菩萨了见得真实了，得这个无相三昧，于一切境界无碍得自在，利世度生呢，游戏人间，才起相应殊胜的功德。那么这个第三颗，从这个能所解脱的这个观察慧离了有所得之后，就能够证得真实，就能够升起解脱之智，就能够起解脱慧。第四个，离颠倒之断舍，就是远离颠倒的这个断舍，断是什么，舍是什么，就是断这个恶趣流转，舍离生死流。我见熏习心流转于诸趣，安心住于内，回流说解脱。先依这个颂啊，概要性的做一个解释，然后具体啊再做阐述。那么这个我见熏习心流转于诸趣，我见的话就是有二种我见，人我见、法我见，就建立啊自体的存在，建立认知的一切对象的存在，就是我们讲的个体和周围环境，觉得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真实的，以这个来熏染其心，就是熏习成为种子了。所以这个颠倒戏论呢，不管有教育还是没有教育的人，小孩子生下来就是如此的，感受外部世界，定位自我的存在，不用你大人去教他，你就是长大了受种种的这个教育引导，这个最基本的认识呢是脱离不了的，就是学佛法的人道理上建立了这个我是虚妄的，这个境界是虚幻的，但是心里面的认同呢，觉得现实生活呢还是很真切，绕不开脱不了，这个自我自体存在还是无法否定无法超越，那要经过这个智慧的观察之后，才能够跟真理对应，跟真理契合，才会消除这个熏习的心，如果没有消除，它自然就会流转于诸趣。流转生死是怎么流转的？人死的时候啊，还会追求生命的存在，不管是认为人死如灯灭的人，还是认为灵魂要上天堂的人，他在死的时候啊，都会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追溯，我身体不能存在了，我要存在于何方，我要去到于哪里，强烈的膨胀起来对境界的认定，对自我的认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不死的话，拼命的求医生呢，又把他救命，把他救活，那么佛法里面讲到无我的话，有一分人呢，那还会非常害怕啊，我都不存在了，那世间活的还有什么意思了？就非常害怕，不敢听闻佛法里面说的无我的真理，感到恐怖，感到畏惧，这些都是呢我见熏习的作用。所以就随着这个戏论的这个曲折，漂流三界，轮回生死，后半颂安心住于内，回流说解脱。安心住于内就是说了，所现外的影像 随心分别有、这里安心住于内是从这个唯识观的角度建立，从唯识观的角度来阐说的，是观心唯识隐，唯识分别生，都是分别所生的境界。哪里有种种三界一切我法的成立呢？我法的建立呢？他的所依就是这个心如化公司，意如公祭而图画的诸彩相而已，那么就不会照着熏习的力量继续走，会反过来。那么这一反过来之后，知道隐相不可得了，那就能够回流说解脱，能够回转去向于真实，归附于法而如是的真理，因一切法本然就是如此，再生不增呢，再繁不减，都是如幻如化不可得的，这个才是真实现象。我们起生死流转当中所执着的三界，所执着的自体生命，它只是在这些假象里面被扭曲化了之后所获得的认知，如果消除了，那就生死停息，轮回停息，能够镜像的停息，得到自在。当然这里停息啊，不要误解成认为说了什么都不动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因为动的本身就是假，所以现在讲不动讲没有还是假，所以见得真实的时候，正是现象界的一切当下不可得，当下如幻化，见相离相，不是背相离相。如果背相离相，就是落入空取，属于无际空。见相离相是相本来如幻，不需要你去绕这个圈，如实的就是这样。但是呢，佛要说法了，要建立道理了，是众生的无明习气太厚了，就从思想上也接受不了。就像以前有一个什么童话故事比喻的一样的，就说有一个人呢，他去打猎的时候呢，得了一个秘密，就是含了一颗石头之后呢，就能够听到这个鸟啊说话的这个内容，这个飞禽走兽啊，讲话的内容他都知道，但是不能告诉任何人，他要告诉任何人的话呢，就自己也会变成石头。那么有一次的时候，他就听到这个地方要降大雨，要淹掉，那他就很着急啊，就告诉大家要搬离这个地方啊，不能在这地方住。但是别人都接受不了，就住得好好的，干嘛要走呢？都不愿意走。后来他着急了，没办法了，只好告诉大家说了，你们要赶快走，我是怎么样知道这个秘密的。然后大家就知道了，就走掉了，他就变成石头了。就有很多这个事情呢，不是依我们相对的意识范围能够完完全全理解的清楚的，就我们一般范围的认识呢，是非常的局限，非常的狭隘。只要放长一点时间，放大一点范围来的时候，就是个大错误，自以为是对的，原来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很多时候都有这种现象，说我们有的时候啊，为了这个暂时的一个镜像，真的脸红耳赤的，那过了若干时间之后，觉得全无必要，是可笑的，是可怜的。但众生呢，不容易跳出这个范围，所以就会烦烦恼恼，就很多很多的纠缠呢，很多很多的痛苦了，就这样的。下面就依这个颂再做介绍再解释。四曰，复有别解脱门。前面也讲别解脱门讲了几次了，就是复就是也再三的在解释。为什么这些甚深意的地方呢不是那么好懂，所以佛菩萨在揭示的时候，论主在解释的时候，层层引入，谆谆善诱， 我见熏习心流转于诸趣者，有二种我见知灰故，言熏习有此熏习为因故，是故流转生死。就说了有二种我见，那自然就是人我见、法我见，这两种呢，这个慢慢的滋长，慢慢的这个呢膨胀、生长，那这个就称为熏习。我执、法执呢，是时时刻刻都有的，潜藏于内的，它只是有的时候呢膨胀的比较厉害，有的时候呢又若无其事，好像都不存在，但实际上呢是存在的，就像空中的风一样的，这个空气流动一飘就有了，这不飘的时候风平浪静，觉得它又不存在。实际上呢不管哪一个形态，它的本质性特征呢都在的，如果不在它就不可能起这样的变化。如果这个空气不是有流动的本质性，那根本就不可能刮风呢，甚至于起台风呢，起龙卷风呢。它之所以会有，就是这个基础的层面在存在，在因素的推动之下呢就更加明显。就像我们平常的时候不怎么想的时候，也不觉得有自体自我的存在，但是出现利害纠葛的时候啊，这个我执啊就像魔鬼一样的跑出来了，很强烈的嘞，发起了作用。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啊，说这个给你或者是给他，那当中呢就有条件的这个比较，那自己就很强烈的想呢，我要居住这些条件，我要争取这个东西，不能让别人夺走了。那这个就是我执啊，就很强烈的、很明显的膨胀出来、表现出来。所以是这个潜滋暗长，就称为熏习。由此熏习为因故，是故流转生死，就是因为这个因呢。生生死死流转不已，想死还死不了，真正也死的时候啊就舍不得，像有一些假象的认为说人生没有意义了，也不想活了，想死了，真正最后死的那一刹那又舍不得，又后悔了，实际上他还是根本性的症结在那里没有解开。如果真正解开的时候还要想死吗？那也不用想死了，因为本来就是生生灭灭的，哪有不死，哪有又生的，就是在这个生命现象当中产生错误的纠葛，产生错误的纠缠，不然的话就起不了烦恼，就会平地起风波了，无事也有事，就是无事也出现个事，这个是呢前半颂。后半颂安住于安心住于内，毁遗留说解脱者，若知所缘不可得，自性于内设令不善，既毁彼留说明解脱。这个是后半颂的解释，就说了能够观察我法二执的内容是众生颠倒变机所成，我法不死，这就是所缘不可得的意思，就是我不可得，法不可得，那就观察这个所缘不可得。观察这个所缘不可得之后，自心于内设定不善，这个自心于内呀，就是心不向外攀缘，心不向外追求，要依这个正见如理思维观照，不流散在种种虚妄的思维境界里面，所以是自心于内 摄令不善，摄就是内摄的意思，摄漏其心的意思。那这个行指行观的力量，指的话就是摄心于内，观的话呢就是正理实则，能够照见真实。那么这样照见真实，既回彼流，说明解脱。那么就不随着于生死流啊，不飘溺在生死流当中，能够正见真实，让生死流啊停息下来，获得解脱。那这个就是回流说解脱。那真正解脱的时候呢，无解脱可得，就跟前面讲名相当中呢，后面这个转移相一样的，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呢，都依这个呢实相，法尔如是的实相呢，同于一位，共证解脱，非增减可得，非生灭可得，非系缚解脱可得。说系缚说解脱呢，是相对于这个镜像来说的，那就说到这些。